各位听众大家好，我们上一次讲了法国的实证主义，我们今天进入到另外一个题目，就是西洋19世纪后半期的思想当中，英国出现了功利主义。在19世纪的初期，那么英国已经是拜以前成立大学的时候，他们注意，他们把这个自然科学当作重点，而能够发展工业革命，所谓产业革命。那么产业革命主要的就是人发明了机器，讲得清楚一点的话，就是瓦特发明了蒸汽机。蒸汽机是能够推动轮船，能够推动火车，这个火车不要马头它会走，轮船不要划桨它也会动。那为什么？因为它有这个引擎，有这个蒸汽机，把水液体的东西变成气之后，它的体积会增加，产生一种能，产生一种力量。所以这个机器的发明，它就取代了前面的手工。以前人要制造一些东西，制造一些商品都得用手去做，那么剩下的人的手不要去直接碰到产品，他就要操作机器，机器能够把原料变成产品。这机器变成产品又快又漂亮，所以商业就从此很发展了相当相当的高度。而在商业发展高度里面，当然就是产生利润，所以对利润的诉求可以说是当时的从工业革命之后的一个风尚，就是一个一般的老百姓还是一般的商人所追寻的一个目标。那么这个目标究竟是公道还是不公道，好还是不好，对人的修养，对人的这个灵性的生命好还是不好，那本来讲起来就应该由哲学家、由宗教家、由伦理家去思考，而不是这些思想家不应该一窝蜂地跟着商人去唯利是图。可是我们说英国产生的这个功利主义，这个 utilitarianism， 有人家说这个一群功利不好，好像是有一点价值的批判，我们应该把它翻成实效主义，就是很有实际的效用。可是我们觉得实际的效用是太广泛，它也没有这个价值的批判。功利主义就是功利主义，它追求的就是利。那么追求就是利的时候，言外之意，利旁边呢，那个比较重要的这个逆，好像就受到了这个忽视，就是把这个利字摆中间，把其他东西都放两边。所以我们说功利主义本身这种翻译并没有冤枉这个功利主义的这个它的整个的这个内涵。当然功利主义真正的起源可以追溯到宾仙，就热里米边坦。宾仙他本来是快乐的功利主义者，他觉得人生是追求快乐，我们说这也无可厚非。那么我们讲的比较好听一点，就是人生追求幸福，可是幸福跟快乐是只有一线之隔，快乐是比较是有感性的，幸福是比较多一点精神的这个部分。这个宾仙是把这个宾仙是把这个自己的学说看成人类的伦理规范，可是他也有一个主要的假说，就是大多数人的为大多数人谋最大的幸福是人生的意义，所以这里还加上了大多数人。当然这个大多数人跟目前的民主制度也有一些不协调的地方，因为民主制度不是说为大多数人，他少数服从多数，不过多数又尊重少数，为大多数人的幸福，那如果是把这个大多数人的幸福建立在少数人的痛苦之上也不对，所以应该是为全人类的这个幸福，尤其是为那些弱势团体的人幸福，这个才是比较好的一种伦理道德的这个方式。因为不是弱势的团体，他是强势的团体，通常你不要替他去 不要帮他什么忙，他自己有能力，可是只有弱者才需要人家帮忙。所以这种快乐说，你可以说更早嘛，可以推到罗马的时代的伊比库罗，这个伊比库罗学派，那么他们觉得这个肉体的快乐，那么才是真正的幸福啊，才是人生的这个目的等等等等。那么从这个 Jeremy Bentham 之后，由这个密尔父子 John Stuart Mill 跟 James Mill， 那么这个密尔父子呢，他们所提出来的这个幸福，当然就是跟着这个 Bentham 的一个方式说，大多数人的幸福，那么当作是伦理道德的圣的一个观念。不过密尔在这里在哲学上所注重的，就是他所用的哲学方法。那么他的这个方法就是利用分析的方法来解释人的伦理生活的情况，用罗西的方式去处理心理学。他提出了五种方法论，就是密尔的方法论。那么这五种方法事实上是在数学还是哲学上的因果的原则，那么或者是跟因果相对的秩序都有很大的这个关系。可是这五种方法最后加持了是等于归纳法。归纳法的意思是主要的是认为自然是不变的，而人的思想会变，因此呢，人会透过感官从自然的世界得出一些概念，就会成为一种印象，而这些印象跟着人的主观的情绪而变迁，并不是跟着外在世界的变化。所以他认为真正可以解析这个因果关系的还是因果经验主义的休谟，因为后者提出的所有的因果是一种经验，这经验是一种习惯，而习惯呢，才是一种思想来源，所以客观就不太可靠，所以变成没有什么客观的一些东西，主要都是人的主观，只要人他满意，只要人觉得舒服，只要人觉得快乐，那么只要大多数人都这么觉得的时候，它就是一个真理，它就是伦理所应该做的事情。那么除了这个密尔父子之外，那么还有 Spencer， 这个 Spencer 也是一个，他是本来讲起来是跟着达尔文进化的学说发展他的功利主义。那么当然他本身是哲学家，也是社会学家，在他的生平当中，他做过家庭教师，做过铁路的工程师，做过编辑，做过很多很多的东西。可是他以为的是什么？以为的真理跟价值是人的经验。这种经验不单是人有，他觉得禽兽像狗像猫都有，因为狗对忠人的对人的忠诚，这猫会替人去抓老鼠等等，都算是这一种的这个经验。Spencer 因为他跟随了进化论的主张，所以他发展了两个在二十世纪非常主要的概念，就是发展跟进步。而这两个概念基本上还是黑格尔的哲学所开展出来的。发展的概念也就是黑格尔的19世纪的这个信念之一，希望在现象之下能够发展出一种普遍的不离开这个现象又能够超越现象的原则。关于进步的观念呢，因为在人文社会之中有发展就有进步，不像在禽兽世界里面它可以发展可是没有进步。禽兽的所有的子孙他生活的方式跟祖先完全一样，人不是，他有青出于蓝胜于蓝的一个成果，由长江后浪推前浪的一个成果，所以人是有发展又有进步的。那么 Spencer 在这里他觉得19世纪思想界他想办法征服这个自然，然后就利用自然载具自然发展自然科学，以为只有自然科学可以征服自然。19世纪的思想家不但是这样相信也这么去做， 而且他不单止这么去做，他还到世界其他的地方去，所以我们说这就变成殖民主义的一个非常清楚的一种现象。这是白种人的这个殖民主义者到其他的落后的地区去占那些地方，然后他当然有的人就研究自然科学，不过有很多人他就是建立一个殖民的系统啊，殖民的系统很清楚的就是一个国家跟别的一个国家相互之间不平等，一个民族跟别的一个民族之间不平等，这是违反世界的违反人性的正义的一个方式。可是这种方式基本上那么还是功利主义所诉求的一种东西，就是说他觉得利是优先，那么正义是不太重要，没有利重要。所以这么一来说，我们在讲功利主义的时候，这一点还是坚持说就是属于这个功利主义的一些方式，不管是属于进化论的，那么还是说其他的实证论的一个模式，那么独在这方面他犯了一个很大的错误。因为人跟人之间的关系，他跟人跟物之间的关系完全不同，人跟物之间的关系人可以完全利用它，可以觉得它有利你就用它，没有利就可以把它甩掉。可是人不是这样的，因为人的尊严跟价值不在于他的利用的价值，而在他的本质。在基督宗教还是西方的基础的这个思想来看，人的灵魂是上帝的肖像，所以他的尊严跟价值那基本上是一个无限量的，就是他跟物有完全不同的一种存在。因为他的存在是从人性到神性的这一个阶段，所以人际关系还是社会他的发展的一个目标就很清楚，他的理念的层次应该很清楚，就是如何让人在这样的一个生活里面能够慢慢的提升自己的人性，使到他能够到他神性的地步，而不是让他没落到兽性的退化到兽性的这个地步，让人去竞争，让人去宰制别的人，而是让人跟别的人有关怀有爱，尤其是对弱势的团体你要关怀他，要爱他，要提拔他。所以这样的话就表示说，人跟人之间的关系跟人跟物之间的关系相当不一样，人跟物的关系是可以用功利，可是人跟人之间的关系不可以用功利，要比功利更高的一个正义。施粹讲在西方的柏拉图的时代，他写理想国，理想国的副标题就是论正义。柏拉图就是因为看不惯当时的奴隶制度跟殖民政策，柏拉图所了解的什么叫奴隶制度，就是人跟人之间不平等。什么叫这个殖民政策，就是城邦跟城邦之间不平等。他觉得人跟人之间天生来都平等了，所以他又建立一个理想国，让人跟人之间平等，然后人组成的这个团体，他的家庭，他的社会跟别的家庭跟别的社会也应该是平等。所以他建立理想国，使到这个平等的信念，使到这个正义的信念要能够实现出来，而不应该是与奴隶制度殖民正在为利是图的一种社会的情况。事实上在我们中国的孟子一样，一开始跟梁惠王对话的时候就提到义比利要重要，所以当功利主义没有注意这个义，没有注意这个 justice， 而是注意这个 utilian， 注意这个 utilis， 注意这个功利的时候，我们说这思想确实有偏差。当然我们说当你这个做生意的人，对不对，在商言商当然要讲利， 对不对？当然要奖励，可是我们说人除了商业的设备之外，还有别的一些设备的神态。虽然在一个商业的设备里面，人跟人之间还是应该有别的一些东西产生，不然的话，有了这个工业革命，有了这个机器，有了劳资双方的这个关系，就一定会落入到马克思所批评的这个资本家跟工人之间的冲突，变成劳资双方之间的冲突，到最后的时候唯有战争可以结束。可是我们说并不是如此，因为社会的发展连在历史的事实上都了解到，劳资双方的关系未必一定要冲突，它也可以说福利。所谓的福利的方式，今天来讲就是劳资双方它应该是属于福利的系统，这个权利应该由福利来去支持，而不是这个权利用斗争去争取。用福利来去支持是老板所赚到的钱要拿出一部分跟工人来分，所以这一种福利国家的系统事实上它要取代资本主义，而事实上它也可以避免共产主义的这一种来临，因为它已经注意到这个现有价值应该怎么分才是正义，才是公平。劳动的人跟资本家，就是白领阶级跟这个劳动的阶级相互之间应该了解到这一点，就是它不是互相剥削的。那么总是我们说这个资本家他是剥削这个工人，也不是说解决的方式就是这个工人要连起来把他打倒，而是可以用更高的一个层次，中立的一个层次，比方说政府出面来去协调劳资双方的一些问题，然后在协调里面利用一个正义的原则，使到两面都不吃亏，使到两面都双赢。我们用今天的话来讲，而相应的局面事实上是应该是所有的这个属于辩证系统的正反的系统能够走上活的一个唯一一条通路，而不是非要把这个正跟反变成你死我活的一个斗争不可。它正跟反是可以协调，可以使到这个相应的局面来去取代双方的这个竞争，尤其是可以取代双方的一个斗争。而事实上今天在历史上确实是证明福利国家的方式比资本主义好，更比共产主义好。那么这样的一个现实的一个论证要比很多其他的理论要强，所以我们今天就用这个方式介绍英国的这个功利主义。我们今天就到这里为止。
以上空中哲学讲座播讲完了，谢谢收听。